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感谢神，我们今天进入到第20课，这是呢如何建立家庭祭坛。但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还是按照往例，我要和你简单的复习上一课课程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讲到如何与青少年相处，我们讲到了青少年的定义是什么呢？青少年呢，它是一段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中间的一个过渡期。因为青少年呢，他在生理、心理各个层面呢，都出现了快速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呢，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在经历到非常大的压力，可能也可以说是很大的挫折感。在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在生理上面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他开始青春期，身体上的这个荷尔蒙呢开始作用，第二性征的出现，还有呢身体会快速的长大。在心理方面呢也有许多的变化，认知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情绪呢常常不太稳定，社会发展或者是人格发展都有一些变化，行为呢有的时候也会呈两极化。青少年的孩子他所面对的压力和诱惑也是很多的，学业上有很大的压力，另外呢同侪之间也会有压力，上网、毒品、酒精、帮派、性、饮食失调，这些呢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和诱惑。再来呢，我们也讲到身为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身教和言教必须要并重的。然后呢，我们也要了解到教养青少年的孩子呢，的确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难题。那么要怎么样来解决呢？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接纳的心来对待他们，尊重孩子，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他，多一点忍耐，少一些不耐烦，用同理心来对待他的困难、他的需要、他的感受，还有呢他的期望。另外呢，要和你青少年的孩子做朋友，虽然我们说要和孩子做朋友，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仍然是父母亲，朋友是支持他的，朋友是鼓励他的，那么父母亲呢仍然是有权柄要来管教他的。还有呢，就是要设立原则，定定家规。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温柔委婉当中不失威严，要赢得孩子的心，多多的安慰他，接纳他，尊重他，教导他。另外呢，坚持对神的信心和盼望，把你的孩子天天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上一课如何与青少年相处这一课呢大概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第20课，如何建立家庭祭坛。教育专家和心理学家呢，对儿童的学习环境还有他们的学习果效之间的这个互动呢，做过一个研究分析，他们就发现呢，一个家庭如果有固定的这个全家聚在一起吃晚饭的这个习惯呢，这些孩子他们学习的能力比家里面没有固定作息时间的孩子要强得很多。也就是说呢，有固定作息的孩子，他就会养成一种规律生活的习惯，而这种规律生活呢，就是学习自我控制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一个懂得自制、有规律生活的孩子， 当然他的学习能力会高，他的学习的果效也会好了。对信靠主的家庭来说，全家聚在一起读神的话语，亲近神，这是另外一个创造家庭和谐的好时光。它的意义呢，更是远胜于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而是呢，不但家人聚在一起，更是家人一起来亲近神、敬拜神。这段家庭同聚一处敬拜神的时光，就是许多基督徒口中的家庭祭坛。既然家庭祭坛这段时间是这么样的可贵，就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它的意义，还有它的功能，并且呢，也找一个适合自己家庭的敬拜的方法。在还没有进入到谈家庭祭坛的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祭坛，祭坛的定义是什么。祭坛这个字呢，在旧约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呢，是牺牲或者是屠杀的意思。而牺牲屠杀的目的呢，主要是用于杀动物做祭牲。从这个字呢，就衍生出来祭和坛两个意思。所以呢，祭就是牺牲动物、屠杀动物，而坛呢，就是献上祭物的地方。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亚伯和该隐献祭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并没有提到他们筑坛。在创世纪最早提到筑坛是在挪亚洪水之后，他筑了一座坛，献各样洁净的动物和飞鸟给耶和华。亚伯兰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呢，在事件借着筑一座坛敬拜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列祖以撒和雅各在别示巴和伯特利筑了其他的坛，纪念神的赐福。以撒被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放在摩利亚山上的一个坛上，但是呢，他的地位被一只公羊取代了。这件事情呢，为代替性的献祭的这个意义呢，提供了一个最清楚的旧约的例子。在摩西五经和历史书当中呢，坛这个字呢，一共用了401次。坛的建材呢，可以是石头、是土、是木头和铜、是木头和金。有的时候呢，因为经历到神的恩典和拯救，所以要献祭。在筑坛的时候呢，也会给坛取个名字。比方说，雅各在示剑的这个坛呢，就称为神以色列的神。摩西在利非定筑的这个坛呢，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或者是基甸在厄弗拉筑的这个坛呢，是耶和华赐平安。那么当然，圣经上面也有讲到一些不合法的坛，就是说呢，这些坛不是用来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神的这个坛。那么这种坛呢，多与这个柱像或者是高处相连。旧约当中提到，除了献祭之外呢，坛还有其他特殊的意义。比方说，在约书亚记当中，以色列人与神更新所立约的时候呢，在以巴路山上用没有切割过的石头筑了一座坛。住在约旦河边的另外两个半支派呢，也在靠近约旦河边筑了一座特别的纪念之坛。在约书亚记22:11和26这一说呢，不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在出埃及记21:14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对一个谋杀者来说呢，坛的角被认为是一个避难处。在列王记上1:50-51呢，我们看到亚多尼亚呢，他抓住了祭坛的角，所罗门王就饶了他的命。所以呢，从以上可以知道呢，祭坛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献祭，但是呢，也是神和人立约，或者是人寻找避难所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约当中的祭坛。在圣殿被毁之后呢，犹太人不可能再献牛羊为祭物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3天之后复活，显给12使徒看，后来呢又显给500多人看，40天之后呢，在众人面前升上天去。主耶稣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他做了大祭司，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基督徒呢，不需要再用动物为祭物献给神，而是献上自己为活祭。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所悦纳的祭物呢，是忧伤痛悔的心。希伯来书当中说，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除此之外呢，行善和捐书的事都是神所喜悦的祭。祭物和献祭的地方已经从圣殿的大祭司献祭转变为个人和神的关系。祭物和祭坛都不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祭物和祭坛了。这就是我要和你所分享的祭坛在新约和旧约当中的教导。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家庭祭坛。什么是家庭祭坛呢？简单的说，家庭祭坛就是家庭崇拜，也就是家庭礼拜，是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家人在一块崇拜的时刻。家庭祭坛是全家人聚集在一起读神的话，见证神的恩典，赞美敬拜神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呢？第一呢，侍奉神必须要从我们的家开始。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一节呢，就说到约书亚把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这个地方，召聚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还有他们的官长来，这些人呢就在神的面前。然后呢，约书亚就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在第14节、15节这里呢，约书亚就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呢，我们全家来侍奉神。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看见撒该在桑树上，他就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后来又对众人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主耶稣要救撒该，也要救撒该的家。救恩是从个人开始，而以全家得救为目标。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这里呢，保罗和希拉对着腓立比的狱卒也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可见啊，神的救恩不只是只救一个人，而是要救那个人的全家。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以弗所书第3章15节，保罗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句话呢，它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深远。神在造人的时候就为人建立了家庭，但是呢，魔鬼撒旦他要破坏神的工作，必须呢要从破坏家庭入手。今天呢，我们就看见了许许多多家庭的悲剧，夫妻离异，兄弟姊妹不和，儿女背逆父母等等。本来呢是温暖的家，有的时候因为撒旦的破坏，人的软弱竟沦落为人间地狱了。古来的圣徒有鉴于此，所以呢，无论古今中外，都在圣灵的感召之下，不约而同的建立了家庭祭坛，举行家庭礼拜。在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这里呢，主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有主在他们中间。千万不要轻忽家庭礼拜的好处，因为有主在我们的中间，有主同在，的确是无上的福分。 有主的同在，也就意味着神在我们这一边，而我们呢，也在神这一边。这是每一个家庭的本分，也是每一个家庭的福分。再来呢，家庭祭坛也可以教导儿女信靠神。家庭祭坛就是我们教导儿女神话语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要告诉他神的话是什么，神有什么教训和警戒，还要教导他，更要训练他，把神的话呢融合在生命里头，也活出在生活当中。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呢，把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告诉教导给孩子，也训练孩子遵守，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教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家庭崇拜的目的。家庭崇拜的目的呢，就是借着全家人一起的敬拜，彼此经历和回应神的恩慈还有大爱，这的确呢是基督教教育最实际的一个行动。近年来呢，许多基督徒的家庭啊，越来越重视家人必须要共同的崇拜，也看清楚了基督教教育绝对不是仅仅是教会的工作，父母亲要挑起对儿女宗教教育的担子，这个是责无旁贷的。家庭的确是培养孩子灵命成长最自然的一个地方，教导儿女基督是我们家的主，是我们家居首位的，这样呢也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对神的一个观念，还有呢带领孩子和神呢发生亲密的关系。我也知道许多基督徒的家里面呢并没有实行家庭崇拜，或者我们说家庭祭坛，那么他们的借口啊往往不外是，哎呀大家都好忙哦，没有时间，全家人同时聚在一块真是不容易。也有的弟兄姊妹会说，不会带领这样的聚会，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讲解圣经。那也有的父母亲说，孩子还小，根本听不懂圣经，又不会唱诗歌，所以呢，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呢，这些都不是理由。家庭祭坛或者我们说家庭崇拜，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以依照各个家庭的情况，选择每一天的某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来举行，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通常呢，全家人比较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时间呢，差不多就是在吃晚饭前后，还有呢睡觉前。父母亲呢，千万要把握住这些可以利用的时间，和孩子一起来学习敬拜神。家庭祭坛呢，最好能够成为全家人每一天一次的属灵的研习，持之以恒的举行。就算是偶尔有一两位家人不得已缺席了，但是还是可以照样举行崇拜。家庭崇拜如果是3天打鱼2天晒网，久而久之呢，就很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停顿了。所以最好呢是要持之以恒。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要怎么样来建立家庭祭坛。我们先来看时间，找全家都在的时间，不必很长。如果家里面有幼小的孩子的家庭呢，我觉得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看情形来调整。那要在什么地方来举行家庭祭坛呢？我觉得地点不是很重要，但是呢，以干净为原则。如果家里面有很小的孩子的话呢，甚至在床上都可以。我想呢，一定有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说家庭祭坛都要做些什么事。我在这里呢，也和弟兄姊妹介绍了有10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来做。当然你也要看你的时间长短，选择其中的一两项或者是2-3项来做。第一项你可以做的呢，就是当然研读神的话，来读圣经。读了之后呢，也要提醒家人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第二呢，就是鼓励背圣经，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生活上随时的帮助。第三呢，祷告。 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人都有开口祷告的机会，或者是认罪，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感恩，或者是卸下个人的重担。好，第四就是唱诗歌。如果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孩子呢，我们可以一起跟孩子来唱儿童的诗歌。唱诗歌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希望呢你能够常常和你的孩子一起来唱诗歌，享受神所创造这个音乐的美好。好，第五样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做的事情呢，就是见证和分享。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家人呢一定会因此有更亲密的情感和更深厚的了解。第六样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做的事呢，就是短讲，千万要短不要长，因为很多时候呢孩子的耐心是很短暂的。当然啊，我也看到一些要做父亲的啊，那么常常呢就是在这样子的机会里面呢，借着所谓的短讲来教训妻子，教训孩子。其实呢短讲它的目的呢，就是劝勉、建造、安慰和鼓励。接下来第七件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做的事情呢，就是问题解答。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的确是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解释信仰还有生活上的疑惑，来帮助我们更了解真理，更能够把真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第八样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做的事情呢，就是讲一些圣经故事。圣经故事人人都爱听，特别是小孩子最感兴趣。要注意的呢，不仅仅是讲故事而已，而是呢，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当中的真理给引发出来，帮助家人，帮助孩子，把这个真理呢，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看过呢，有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爸爸，他在家里面和孩子一起举行家庭祭坛的时候呢，当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他每一天就跟孩子说，来来来，我们来读圣经连续剧，把这个圣经故事呢非常的戏剧化了，所以呢这也引起孩子的兴趣。另外呢，我还看过一个很有创意的家长，当他们在读到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让他的孩子来表演这个圣经故事，这个呢也会让孩子呢透过表演而有更深的记忆。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大概他们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13章，也就是保罗非常出名的爱篇这一章。在那次呢，我就请我的两个孩子把爱篇里面所讲的呢用笔把它画下来。那么这两个孩子呢，他们非常的有创意，也就把那个爱篇里面的真理呢用画把它画出来，结果呢非常的有意义，不但帮助他们记忆，他们日后呢也常常想起来他们所画的东西呢，也能够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第九样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做的事情呢，就是圣乐欣赏。欣赏圣乐之前呢，也不妨先搜集一些有关于圣乐的作者呢他的生平，还有他写作的动机，和家人一起来分享，并且呢献上感恩。我觉得这项活动呢安排在家庭祭坛、家庭崇拜之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第十件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做的事情呢，就是研读圣徒的传记。我想呢这是一个很有激励作用的，圣徒所立下的榜样还有见证呢，都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家庭祭坛带领人应该是谁比较好。我认为呢一家里面呢是以父亲为主，但是呢当然也可以视情况而变化，比方说单亲家庭啦，或者是父亲不幸的啦，那么由母亲来带领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举行家庭祭坛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第一呢，就是要避免造成一段没有意义而且沉闷的时间，这样久了呢家庭崇拜就会沦于一个形式。在家庭崇拜的这段时间呢应该是活泼的，应该是令人非常兴奋的， 如果是说变成很沉闷的话，那我就觉得太遗憾了。所以呢，身为家长的我们呢，也要常常用一些创意来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在家里面来敬拜神。好，第二项在举行家庭祭坛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要避免冗长说教式的讲论。这个呢，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有的家长常常喜欢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呢，长篇大论，好像平常没有时间来发表他的想法，他的言论，那么就利用家庭崇拜的时间呢，高谈阔论。我想呢，这个是需要我们有所节制的。我们一定要懂得控制时间，也要懂得了解孩子的耐性到底有多长。第三件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避免把这段时间用来呢是管教孩子的一段时间。家庭祭坛是全家人在一起来敬拜神的一段时间，不是这段时间用来管教孩子，或者甚至呢是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气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想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第四件在举行家庭祭坛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避免成为用来闲聊的一段时间，而失去了崇拜的意义。第五呢，就是避免枯燥和没有变化的崇拜内容。所以我想呢，我们必须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常常用有创意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家庭祭坛，带领我们的家庭崇拜，让我们全家人在一个欢乐，在一个安静祥和的气氛之下呢，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家里面，你有没有和你的家人和你的孩子一起有家庭祭坛呢？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可以从今天就开始。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吃完晚饭就喜欢去看电视，我真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以家庭崇拜来取代看电视，取代闲聊，取代现代人的空白。虽然我们可以有千百种借口不举行家庭祭坛，但是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让我们每一家都有一个家庭祭坛，也让我们每一家在家庭祭坛当中天天的来亲近神，敬拜神，赞美神，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好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让我们的侍奉从我们的家庭祭坛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和你所分享的如何建立家庭祭坛。我们现在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我们由衷的赞美，因为你是神，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奇妙的神，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又造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实在要把所有的颂赞都归给你。也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家中，如同行在天上。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学习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姊妹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天